老熟人了，金龙刚一愣，喝狗皮呲着满嘴的狗牙。金龙刚，你挺好啊。
哦，好，
你不用回来。
嗯，
喝狗皮往寺外看看，有话到我家说去，我正找你呢。
走走走走走。
拉着张金龙的膀子，拐弯抹角偷着到了何世雄的家里头，走大门进二门，一直到北屋的上房，把几道门都关上。何狗皮的小妈描眉打鬓的正在屋里头出来，一抬头看着张金龙，哎呀，金龙啊，你真是老不等我们门口了，怎么今儿个才来
啊？
我不知道你们回来，快到屋到屋吧，你看看谁来了。张金龙来到客厅里，抬头一看，正中央的椅子上坐的正是何世雄。很长时间没见着了，好像何世雄又长了30斤分量，这小子胖的跟狗熊一样，这张大圆脸显得眼睛更小了，蛐蛐着，但是脑门的倍儿亮，两腮的脸蛋都往下嘟噜着，身上穿着紫高的皮袄，乐呵呵的春风满面过来，把张金龙拉住。
金龙挺好啊，你啊，可把我想死了，来坐坐坐坐坐。
张金龙木个张就坐在旁边，他的小老婆给水给倒过来递给张金龙，金龙啊，喝水吧。
哎哎哎，
团长，你不用回来。
嗯，昨天晚上
啊，那你离开河庄以后你上哪去了？
金龙，我没有背着你的话跟你讲吧，自从离开我的家之后，
我到了国民党一个将军的家里，这人姓张，叫张燕姑啊，那是国民党了不起的将领，我领着人投到他的部下去了。
啊，
混得不错嘛。
当然，龙走到哪也是龙，熊走到哪也是熊。嘿嘿嘿嘿，
金龙啊，我正找你，有个事儿跟你商议。
什么事儿？
嗯，吃完饭再跟你讲。
来，摆上。
喝，何世雄的小老婆往西屋面下厨房，喝狗皮帮着做了8个菜，穿着火锅往着一放，从外地带来的好酒，把瓶盖打开让张金龙吃。本来张金龙这小子游手好闲，奸懒馋滑，就爱吃好的，现在往桌子上一瞅，丰盛的酒宴，大鼻香的烧酒，馋的他哈喇子好像没下来，跟何世雄两个人推杯换盏，喝的这个高兴啊。何世雄就把自个儿经过简单的跟张金龙讲了讲。原来何世雄带这班人投靠了国民党投降将领张英武的部下，张英武把他收留了。最近国民党的官各想各的出路，张英武掏着跟日本鬼子联系上，就派何世雄当特使，赶奔日本鬼子那块进行联络工作。何世雄瞧着脸上增光，受了这么重要的委托，领着何狗皮偷偷的回家，打算到家里偷着看看，然后进县城再见日本人。另外他有个打算，他知道张金龙胆子大，手黑，心狠，枪管直，离不开张金龙，打算把他带着，对自己也是个左膀右臂，所以冒着风险偷偷的回家，把张金龙给他找来。在酒席面上，何世雄就跟他讲，
金龙啊，
我说你这么大的能耐，你在农村的民宅有什么出息呀、啊？阅兵之埋粪土，光华难现呐、啊。有那么句老话，人往高处走，鸟往料处飞。金龙啊，咱们弟兄没有说的，我打算带着你走，你愿意不？
你带我上哪去？
到县里投靠东阳人。
这
张金龙的心也一蹦，他知道八路军跟日本人是势不两立的。
到那儿您干些什么呢？
哎呀，金龙你怎么傻了？这么聪明的小伙子，你说糊涂话？咱们弟兄到哪儿不吃香的喝辣的？我告诉你，当人呢，你得明白目前的形势。日本人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怕什么？谁来了，咱还不是干活啊？最可怕的还是共产党，对我对你都没有好处。兄弟，你想的亮堂一点，愿意走，咱们马上就走，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。将来共产党倒了之后，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，在这方圆几百里还不是咱们弟兄的天下啊？我是官，你也是官，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愿意不？何狗皮在旁边也劝。张金龙把眼睛转了转，团长，我跟你十几年了，你说话我向来听，可有一样，我问你，郭三麻子在那儿呢？跟我在一起，他一里溜的先到县里去等我了。不行，有他我他妈就不去。
不，
金龙，你不要误会，当初确实他枪走火了，揍了你一下子，这个事我调查的清清楚楚，弟兄之间何必计较短长呢？哎，金龙啊，我给你捎了点好东西，拿来。何狗皮乐乐呵呵拿着钥匙到了箱子里边，一伸手把这东西拿出来，往桌上一放，就见何志雄神秘的用手指了指，金龙，你把包打开看看是什么。张金龙也不知道是什么，赶紧把包打开定睛观看，哟，里面有十几两大烟土。在那个年头，大烟土最值钱啊，就这一包就能值几百块钱。尤其现在张金龙手头挺困难，见着大烟土乐得他是眉开眼笑。团长，这给你的。金龙啊，弟兄多年不见，多少表示一下我的心意，拿去吧，垫点钱花啊。另外我跟你谈的事儿，你要慎重考虑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要保着东阳人前途无量啊。怎么样？
好，我回去合计合计。
可有一样，这件事情十分保密，不能对外人说呀。
啊，
等我走的时候，我让狗皮去招呼他。
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
时间不早了，狗皮啊，宋金龙。
哎，
要这么样，张金龙揣着十几两大烟土，和狗皮把门开开看看没人，把张金龙给送走了。张金龙吃得饱饱的，喝得足足的，哼着小曲儿，揣着大烟土，美了吧滋的回到自己的家里。现在夜已深夜一点来钟了，杨小梅还没睡觉，把孩子小少哄着了以后，在油灯底下做针线活，心里琢磨着张金龙怎么还不回来，这个小子 一点正经的事儿都不办，浪里浪当的又跑到哪去了？不能干好事，盼啊盼啊，正盼着呢，门一开，张金龙进来了。我好比
哎，小梅，你还没睡呢。小梅把手里的针线活放下，看了他一眼，呵，一看他喝的脑筋都蹦起来，不知喝了多少酒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你上哪去了？半夜三更的不回来睡觉？
哎呀，我能上哪去？在街上遇上个老乡，拉我到饭馆喝几盅。你看你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。哎，小梅啊，我渴得要命，你给我烧点水喝，快快快快快！说着，小梅就下了地了，到外屋抱柴火给他烧水。张金龙就借着这个机会，在腰里头把那十几两大烟土拿出来，看了左右没人，小梅也没注意，这还藏哪呢？还不能让杨小梅知道。他一看呢，金矿不错，他就把大烟土塞到金矿后头了，坐下相中相中。不行，杨小梅经常收拾屋子，往后一伸手不就露了馅了？他又拿出来了，搁这不合适，搁那不合适，一着急，在立橱里底下拽出一只破鞋来，就塞到鞋坑里了。听外屋有动静，他一脚一踢，把这破鞋踢到柜底下。嗯，这个嘛，他一半会儿掏不着，这才稳了稳心神，把衣服脱吧脱吧，钻被窝里去了。因为他喝酒过多，心情在高兴，躺下没一会儿，他就睡着了。可是张金龙鬼鬼祟祟这些行动，杨小梅早就注意了。别看在外屋给他烧水，偷着扒着窗户上往屋里看，先发现张金龙猫猫这塞子那，手里拿个纸包，后来又看着他塞在立橱的底下，就知道不是好东西。但是呢，没有精力的，一直把水烧开了，小梅盛了一碗，轻手轻脚的放到炕沿。一看张金龙睡得跟死狗一样，杨小梅蹲下身子，慢慢把那只鞋掏出来，把纸包拿到灯下打开一看，哟，这不大烟筒吗？哎呀，心里是一翻个儿，张金龙啊，你真不是个好东西，你这又遇上谁了？谁给你的？这个东西在哪弄的？把杨小梅气了，这心里噔噔噔噔噔直跳，决心想问个明白，压住火把大烟土揣在自己的怀里头，推张金龙，醒醒醒醒，水好了，你不是渴了吗？水好了，快起来喝水。哎呀，张金龙把眼睁开，尾子尾子坐起来，伸手把水端起来，喝了那么两口，睁着小红眼睛看了看，小梅，半夜了，你也睡了，你不用管我，你醒醒，我问你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明儿个再说。不，今天我就问你，你到底遇上谁了？哎呀，
你这老娘刨根问底的，没说吗？碰上个老乡。哪个老乡？谁？张王李赵，你说出名姓来。
这，哎，你不认得，说出来你也不懂，以前的老乡。
不行，金龙啊，咱们是夫妻，可不能有隔心的话，
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既然我嫁给你了，我就是你们家的人，咱们要白头到老。难道说你有什么事还背着我吗？如果不背人的话，为什么你不讲？
哎呀，小梅，我真没有别的事儿，有事儿我绝不说瞎话。我要侮辱你，我他妈是小抓狗，逮着你了。
说点正经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没事儿，没事儿，
没事儿，我可给你揭老底儿了。我问你，要没有事情，那大烟土哪来的
啊？
张金龙一着急，手里这碗掉地上，啪嚓摔了个稀碎，当时这酒劲儿他就没了，把医生劈上。你说大烟土哪来的？今天你要不跟我说了实话，我就给你抄住出去，我到区公所给你报告。
别！
哎呀，张金龙心里这个恨，心说这臭娘们怎么住了一人？没有办法，他压着火，又劝杨小梅：“
小梅，你别吵吵，别吵吵，别吵吵。
跟你说实话，这包大烟土啊，是何狗皮给我的。
何狗皮？”
小梅的脑子一转个，他知道何狗皮是何世雄的儿子。这爷俩早无半捆，一对没有好东西。前些年都跑到县里头投了日本人和国民党，净做坏事。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过去跟张金龙他们拉拉扯扯，就不是好东西，在一起净干坏事。这回又遇上，还给他大烟土，更没有好事。我非问清楚不可。想到这，小梅还追根问：“何狗皮为什么给你大烟土？”
哎呀，这有什么说的？
过去哥们不错，他看我这几年过得年景不强，给我点大烟土解解穷呗。不对，你要说别人我不知道，老何家的人我比较熟悉。你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不管，这阵咱们的日子逐渐抬头，有党和政府的支持，吃喝不愁了。他好不要给你什么大烟土，你说
小梅，你要这么说是这么回事，他爹给我的
何世雄
啊，
何世雄回来了。
哎，小梅，你可别跟外人说，回来怕什么呢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嘛，你们不老说这话，人家回来还犯法吗？今儿个把我找到家去了，老朋友了，请我喝两盅。我一提困难，他就塞给我这么点东西。
小梅，这可值钱呢，要真卖了的话，往少说能值500块，咱们家小日子就肥起来了。
杨小梅一想，这里边有事儿，我得糊弄他。
眼珠一转，想了个主意，捏了。
哼，何世雄也好，何狗皮也好，给你就给你，你干嘛糊弄我呀？咱们是夫妻，没有不说的话。我不知道这东西好吗？这要变俩钱，咱们家富裕起来，换换衣服，吃点好的，我能不乐吗？
对呀，小梅，你这么想就对了。
你等着，我把那东西收起来。
下地他刚要拿那只破鞋去，杨小梅在腰里头把烟土拿出来。
怪之前的东西，你瞎塞什么呢？给你。
张金龙这心才放下。
这可是好东西，拿着吧。把它搁在秘密的地方，别叫别人知道。真变了钱，咱们家不就都好了吗？
对。
哎，小梅，你要这么想太对了。
来，快睡觉吧。
杨小梅把灯吹了也躺下，假意陪着他睡觉唠嗑，就引到他的话。张金龙那小子平日里比猴都精， 今儿喝酒喝多了，就中了小梅的计。当时躺下他一高兴，把真情都吐露出来。
小梅，人家何世雄啊，做了阔事儿，回来叫我跟他上县里头去。上县里干什么？嗨，上日本人那做事儿。你怎么说的？
我他妈能去吗？哎，我虽然不是共产党，但是我受共产党的教育，我也明白爱国的道理。中国人冲什么给东洋人干事儿？当不当亡国奴不说，那不是狗吗？我不去。小妹你放心吧，我没答应。
嗯，那么的就对了。何志雄现在干什么呢？过两天他就走，这两天他在家里头收拾收拾，主要找我，我要不去他就滚蛋了。好吧，往后这种人呢、咱也犯不上得罪他，常交一交对咱们家还有好处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小梅，只要你开窍，咱们家日子就不愁。
我们睡了啊。
哎，他睡了。杨小梅心里急的，一直把那张金龙睡死过去了，这才轻轻的起来，把衣裳披好了，也顾不得孩子了，下地把鞋蹬上，拿了条围巾往脑袋上一蒙，开开门奔村公所就去报告去了。外边的北风跟刀子一样，可是杨小梅心里头发热，根本想不到这个冷，恨不得一步飞到村公所。时间不大，跑得满身是汗，只有到了，咚咚咚咚咚咚，砸门。正好刘双喜今晚上值班，睡着觉听外头有人砸门，声音特别急促，赶紧披衣服把门开开。谁呀？
我。
哦，小梅，快进来。杨小梅急的上气不接下气的，村长快点，汉奸何世雄来了。
哦，在哪？
在他们家。杨小梅坐下就把张金龙说那些话一五一十对刘双喜讲。双喜点了点头，很好，
何世雄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